家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杰。
我是舒雨。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前，要先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那如果你是从 MixerBox 认识我们节目的话，你可能已经有发现我们跟 MixerBox 合作的赞助订阅方案现在已经上线了。
对，那 MixerBox 他们真的很贴心，就是我们赞助方案的那个页面真的做得超级可爱，大家如果看到的话，就是很有那种乡村法式野餐风的那个图片风格，我个人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对，就真的很感谢 MixerBox 这次的协助，然后它不仅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为大家提供更多想要分享的内容，然后它那个赞助页面的图片真的是正中我们下怀，因为实在是太可爱了。就算你们要赞助，我还是强烈建议可以点连接进去欣赏一下他们做的每一个不同方案的图片。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纯欣赏也很棒。那我们这一次的订阅方案呢，它有分为三种。那第一种呢，就是每月赞助99元加入我们的欢乐迷你交流会，那就可以获得我们每月的精华电子报。那电子报里面呢，就会包含我们每一集的延伸讨论啊，然后每月的书单影剧清单推荐，然后还有不定期的音乐剧新闻分享这样子。
对，那第二种的话呢，是每月赞助199元加入缤纷野餐同乐会，那就除了刚刚有提到的赞助内容之外呢，我们还会额外提供每月精选书籍心得分享的音档，然后以及不定期举办线上读书会还有交流会。
那第三种呢，就是每月赞助399加入午后之星俱乐部，那除了前两种我们提到的所有东西你都会拥有之外呢，我们还会有两个月一次的英文闲聊跟讨论单集。因为之前我们上架的英文闲聊单集呢，大家感觉都很喜欢，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回馈给大家。那大家除了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透过主题许愿池跟我们分享说未来的英文单集想听到我们讨论什么样子的主题。
没错，就是这次的赞助方案其实我们也讨论了蛮久的，那最后是选出就是希望以书虫人生还有影剧人生这两个部分再去做更多的延伸，因为这两个主题也是我们收到很多回馈，是大家真的蛮喜欢我们推荐的方式。
对，没错。
那加入这个赞助方案，不管你是哪一种的听众，你都可以在 MixerBox 上面获得专属的 VIP 粉丝荣耀版位，所以在我们的单集节目或者是直播的时候留言，都会有一个 VIP 用户勋章显示在你的用户名称旁边。
对，就是一个获得荣耀的概念。
没错，真的有人想要这个荣耀吗？那现在加入199方案的前20位听众，还有选择赞助399方案的前25位听众，就可以获得我们节目独家特制的精美零钱包。
那现在每一个订阅方案呢，都有更优惠的年缴方式可以选择。那如果说你没有要选择每月的订阅方案的话呢，那你也可以选择一次性赞助我们159元，那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特制书签还有手写感谢卡。
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欢迎到我们的 IG bio 连结，选择第一个连结就可以前往赞助方案支持我们，让我们更有动力的去提供更丰富的节目内容。
耶，谢谢 MixerBox。
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也是我在 YouTube 上面发现的一个宝藏主题。它其实应该已经有两三年了，就是大家如果很常看 YouTube 应该都知道，就是可能会有一个人他做了一个主题之后，大家就开始陆陆续续，像以前的话可能会是什么 What's in my bag 啊，或者是什么 room tour 之类的。
不夸张，我刚跟你想一模一样的东西。
你说你想到就是 YouTube 潮流的时候吗？
对，就你刚说譬如说，然后心里就想说 What's in my bag， 那就叫 What's in my bag。
对，就是因为大学时期就超爱看别的女生包包里装什么，就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癖好，就其实包包里面的东西跟他们一点也没办法相同，可是就觉得诶，看到别人包包里装了什么好东西，就觉得好像窥探了人家的不知道人生一角的感觉，
就跟 room tour 一样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潮流它有一个很大的演进，就是说可能因为这些以前很红的 YouTuber 他们也都长大了，所以以前可能是那种开箱我的包包，开箱我的房间，开箱我的哪里哪里，现在比较像是分享一些可能我这十年或是我人生中学到的一些圈圈叉叉这样子的主题，就变得比较往内去回溯自己过去做的事情这样子。然后这一次我发现的这一个让我很喜欢的主题，就是我在二十几岁买过最棒跟最糟的东西。那大家如果对于这个主题有兴趣，然后想要看一下就是有什么样子的内容的话，其实你就只要在那个搜寻栏就搜寻什么 best 或者是 worst purchases in my 20s。 那其实很多人他可能也是三十几岁然后再分享，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会选二十几岁，就是因为二十几岁就是你对于物质有很多幻想，然后你可能又没有赚那么多钱，所以你可能就会把你的就是仅有的一些积蓄拿去买一些可能真的跟你的生活水准有差的东西，所以你才会觉得说这个东西真的让我后悔到死。因为假如说你超有钱的话，你可能就不后悔，就觉得反正老子钱多这样子。
嗯，我觉得如果超有钱的话，这应该完全不会是啊，可能还是会做啦，但是他们讲的内容可能就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就他后悔的东西可能是哦，我买了一个岛但是我都没有去。
对，
就是会跟我们非常不相关。
对，就是他的后悔可能是我目前还无法体会到的那种后悔，就是人为什么要买一座岛这样子，就是大家的那个经验不太一样。所以我会觉得说诶，听到那些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人他们去回溯他们人生买的就是很荒谬的东西，你会一方面就觉得很好笑，一方面你会觉得很安慰，因为就会觉得说哦，原来冲动购物的人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子。
嗯，
然后听到别人觉得他们二十几岁以来买过最棒的东西的时候，你也可以觉得说诶，那我是不是应该也可以多把钱投资在这些。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主题，除了是有点像是警告大家、可能不要把钱花在某些东西上面之外，我觉得更是可以让大家觉得说哦，把钱花在哪些东西上面可以让你长期的生活是一直都有好处进来，而不是只是当下的快乐享受完就没了这样子。
嗯，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很适合做这个主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两个刚好都在二十岁的中间，就是二十五岁，然后我们两个人的生活经验也是从二十岁开始有跟以往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在大四那一年是二十一岁的时候去美国交换的。那刚到美国的时候，因为美国就是一个充满购物的地方嘛，所以也被那个消费主义还有你以往从小到大看的那些 YouTube 影片影响，所以你就会一直冲动购物很多当时其实可能根本用不到的东西。然后是到后来回台湾之后，我们也慢慢的发现这件事情，然后也开始工作，所以对于购买东西这件事情的评估跟考量也跟以前有点不一样。可是其实就算是开始工作后，我们还是有陆陆续续买了一些令人后悔的东西。我觉得是最近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大家都关在家，然后我也没有像以往那么常购物，因为就没有什么真的要购物的需求。就譬如说你不会看到衣服就想买，或者是看到什么首饰就觉得说哦，我今天一定要买，因为我下礼拜上班就可以穿之类的。所以其实购物欲望蛮低的情况下，现在来做这一集就可以好好反思一下以前到底是多么喜欢花一些冤枉钱。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太喜欢看这个主题了，我就一连看了五六个，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也要来想想看我人生中有买过什么东西是我觉得哦天哪、啊、真的好值得。然后我就脑中空白了一阵子，不是因为我想不到，而是因为我发现我近期买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上榜。
嗯，对，没错。我跟你讲，因为你上次跟我讲这个主题的时候，然后我其实有一点不知所措，因为我就在想说我人生到底买过什么我真的觉得非常值得的东西。我就一直在想，因为我一直把那个东西聚焦在要很具体的物品，就譬如说可能是一个名牌包包啊，或者是什么一个非常舒服的被单之类的，就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要这种东西才能够拿出来讲。可是我后来就是在准备这一集的时候，然后仔细去思考，我发现我要想的应该是我觉得最划算的那一笔消费，就是你买到的它不一定是个具体的东西，更多的应该是一个你的体验跟经验。
嗯，对对对对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想到这一点之后，你就会突然觉得诶，那前阵子我买的那些可能家事小物啊，或者是什么衣服啊，生活用品啊，他们其实都没有真的需要存在的必要、嗯、可是你在购买之前，你真的会有一个声音就觉得说天啊，我好需要它，好可爱，就会觉得天啊，自己真的好冲动。就是虽然比起以前没有那么冲动了，可是那个冲动的心态它其实还是一直存在着。我就觉得哦天啊，就是我还是有这个困扰。
我觉得我比起以前已经很少冲动购物了。
而且我觉得像你的话就还蛮明显，因为我觉得你对于衣服或者是就是比较实际除了吃的东西的物欲其实没有很高，就是你可能会买，可是我觉得那个频率是算蛮低的，跟一般人比起来的话。
哦，真的吗？我以为我很正常耶。欸，可是我有发现，就是我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我有吓到，想说天哪，这个人东西也太多了吧。就是因为就你的衣服很多嘛，然后我的衣服就是普通，可是我很喜欢买一些小杂物。就是比起衣服，我那时候很着迷购买一些家居用品，就是会让自己觉得好像过着一个很棒的生活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比起衣服来讲，我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我真的有吓到，就是你购买衣服的那个速度跟习惯。
对，我大部分的钱我几乎不会拿去买别的东西，就是我只会拿去买衣服跟化妆品，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在刚认识你的时候，我会想说天哪，你真的是有点到 让我觉得花钱有点不手软。当然就你买东西也不是说单价很高，只是就是如果今天哪个品牌有特卖，然后你只要有看到喜欢的，你就会马上说那我要买。然后是后来就是我们比较常出去之后，我就发现说其实你在买东西上面你还是有一定的标准，只是那个标准是因为你可以驾驭比较多不同的风格，所以才会导致就是你购买的物品是会比较多的。因为比起我来说，我可能进一家店然后我会看的就是那几样，所以我会买的东西也就是那几样。可是因为你的风格比较多，所以你进一家店你可能刚好就会看到五到十个是你觉得很适合的，但你最后也不会全部十个都买，就你可能最多最多就是买三到四件，但是还是比我在一家店会买的东西多很多。
对，我觉得你说的没错，我觉得这是我之前的烦恼之一，就是我有点像是我什么东西都还蛮喜欢的，就是衣服的风格的话，所以就会变成是说我常常会很天人交战，就觉得说他们都太可爱了，我全部都要，我为什么要选择，就觉得自己好可怜。但其实也没什么好可怜啊，但就是我觉得人对于自己比较有兴趣的那个领域就很常会瞎了眼嘛，就是会觉得说这些东西我没有他们我真的活不下去，就是会有那种很鬼遮眼的感觉。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是，你在美国买了很多家居生活小物嘛，那你真的带回来的东西是多的嘛？
哦，我跟你讲，这个就要进到我们下一个主题，就是来聊聊我们买过什么最瞎最后悔的东西。就是我发现我那时候刚到美国的时候，然后就是如同前面所讲，就是我之前看了很多 YouTube 的一些 self care 的影片啊，或者是 daily routine 那一种，然后不是很多美国青少年或是大学生他们都会购买一个东西，是之前在节目里面有提到过，是 Lush 的那个泡澡球，然后还有像是蜡烛啊、香氛啊，或者是很多其他家居小物。所以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就被那些东西真的是着迷到不行，而且他们有很常打折，他心情好他哪一天礼拜三中午他就突然间来个快闪打折，然后加上你是学生，你又可以去申请一个就是学生折扣码的东西，所以真的很多品牌都给学生很多优惠的价格。然后我看到之后我就觉得说，对啊，就是我到了美国，然后我又住在一个宿舍里面，然后我来之前我也看了很多人他们自己的就是 dorm 的介绍的那种影片，然后所以我才带了很多自己的照片去装饰什么的，因为我就想要把我的房间弄成是我幻想中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就后来也买了一些沐浴球啊，然后跟蜡烛什么的，但是那些东西真的就是我最后要回台湾前真的是最想丢掉的东西。可是你又丢不掉，因为它虽然说你要说它真的便宜，它其实也不便宜，就是它可能一个沐浴球要可能五块到十块钱美金不等，就是蛮贵的。
它那沐浴球是你泡澡丢下去一次它就会全部溶解的那种吗？
对对对，就你就想说你泡一次澡呢你要花大概300块左右的台币，你就想说这个真的有值得吗？但是当你在那当下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就是在那边也有浴缸嘛，所以我偶尔也会泡个澡，然后泡澡的时候我那沐浴球我都会把它掰成很多段用。因为就对我来说它其实还是一个有点贵的东西，可是我就是为了当下的一个氛围而购买的。
因为它那个沐浴球就是长得很可爱啊，然后就会让你觉得它好有质感，它好漂亮。
对，而且因为它很香，然后像是那个沐浴球那个东西后来我要带回来，我就是一直在纠结想说到底要不要带，是因为它是有一点像是类似沙土的那种材质，就是如果你压到它的话它就会很轻易的这样散开，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样把它完美的保护让它可以回到台湾。而且回到台湾后我们家就是有浴缸没有错，可是我们家那时候就已经有在讨论说要装潢，那装潢的话我妈就是希望家里不要再有浴缸，那这样那个沐浴球就很浪费啊，就是我买了然后我家又没有浴缸可以泡怎么办。然后家还有那个蜡烛的话其实我非常喜欢蜡烛，就我在台湾我看到或者是闻到喜欢的蜡烛我还是会买，可是在美国那时候是已经有点到疯狂，就是我只要看到欸这个好便宜哦我要买，然后那个好便宜而且味道也还不错那我要买，就是比你在台湾买那些有品牌的蜡烛便宜很多。可是当你真的要回家的时候你就会想说这个东西好重。
对，
因为我最后带了大概可能有五个蜡烛回台湾哦。
五个超多欸。
对，所以就非常重，然后我就觉得我爸妈真的很想杀死我。就是我二十几岁一开始购买过让我觉得最后悔的东西，就是那时候在美国消费的时候有点不知节制，就是会觉得我如果看到且我现在人又在这里那我当然要买，我没有去想说如果我之后买了这个东西我要怎么带回台湾。
哦，而且我真的觉得美国是一个消费大国，就说当然例如说什么在韩国、日本、台湾大家也都是很多地方好买，可是我觉得像美国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它的那种像是全联的那种地方，就是什么 Target 啊 Walmart 之类的，他们不会只是卖一些日常用品，它里面就会卖很多很可爱的东西，然后就会让你觉得我只是要去买个简单的什么蔬菜水果而已，但是你就会开始逛到什么彩妆区啊，甚至它有一个是那种家饰区，然后你就会在里面看到一大堆那种青少年 YouTuber 他们装饰房间会有的那种灯箱，你知道吗？
嗯，
然后就是有那么多可爱的东西，就是以前你在台湾想要买的时候都有点贵，但是在那边就很平价，你就会觉得说那我此时不买更待何时，然后就会疯狂的想要把这些东西带回家。那其实带回去之后你说后悔吗？其实也还好，可是可能过了好几年你有时候会看着这个东西想说我真的非需要你这个东西不可吗？其实也没有，可是就是当下因为你已经看了这么多就是让你憧憬的画面，你会真的是脑中会有那种天使与恶魔的交战，然后就会跟你讲说你真的好需要，因为有了这个你的人生就会变得更可爱，就是你会被这种就是长期看下来那些影片给洗脑。我觉得这洗脑其实真的是很多我们在二十几岁之前会一直疯狂的买一些无用小物的一个很大的根源吗？
对，而且你刚刚提到 Target 又让我想到，就是因为之前看那些影片，然后他们不是就很爱写日志吗？
嗯，
然后我就看到那些日志，我就想说我那时候在台湾我就有想过说那我要买一本很可爱的日志来记录我的生活，所以我就买了。可是其实台湾可爱的日志是有一点难找之外是蛮贵的，因为通常大部分都会是一些插画家自己出的，所以它的那个价钱就是相比你去无印良品或者是去书局随便买一个笔记本还要贵很多。但是在美国就是他们的那种量贩店里面，他们就会卖一些蛮可爱又简洁的日志本，然后你买了之后你在买的当下你就会觉得说对，我从今天开始就要成为一个非常有时间管理然后也很有纪律的人，我要开始我的新生活，然后对就是自己充满期待的状况下买下了这个日志本，结果真的你的生活开始了之后你就发现你根本就不会写。
对，
就是虽然它不贵，可是我觉得这些就是让我有点后悔的东西，他们都不是真的很贵的东西，可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说哇，他们有为我的生活带来短暂的快乐，可是那个快乐好像都是在购物当下我对于未来的幻想所产生的快乐，而不是我真的在使用它，或者是我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说哇，那个东西买起来真的是给我一段还蛮幸福的回忆这样。
没错，因为日志也有在我的就是后悔榜上面，就虽然我不是每年都会犯同样的错误，可是真的就是某几年就会突然觉得说嗯，今年就是我改变的一年，我就是要成为一个会写日记的人。然后我之前就是有买一个我很喜欢的 YouTuber 他出的一个日志，他的日志就是有点像是可以记录你的习惯，就是每一天记录你的习惯有没有达成，然后可能月计划然后季计划周计划什么的，然后他的那个封面还是皮质的，所以就是让你觉得说哇，这本东西真的太棒了。但是我大概真的是认真写到四五月吧，就2020年的四五月，我就突然有一个领悟，就是我觉得人这一辈子是不会改变的，就是
哇，
我就觉得说
好大的领悟。
我不是一个能够写日记的人，就是我后面会跟大家分享我后来发现了一个真的是最适合我自己的方法，但是我就发现那种传统的就是有日期的那种日记非常非常的不适合我，而且当你可能已经到了七月，你发现例如说你四五六七都没有写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浪费资源，然后就会开始觉得很气自己，就很想捶胸口，就觉得说我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子浪费资源，为什么不就是直接在那个电脑上面开一个 Word 档打一下日记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浪费钱来折磨我自己这样。
那你呢？那你觉得你在二十几岁买过最瞎最后悔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被憧憬下蛊然后而买下来的衣物，就是那种你当下觉得很可爱可是它可能不一定能够陪伴你长长久久，就像是我们之前在讲快时尚的时候，其实像美国也是快时尚的店非常多嘛，然后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一定都是假如说进到一个可能 outlet 啊或是一个购物商城，大家就会去逛，然后就说哦，这很可爱那个很可爱，所以你就会在当下完全没有意识到说这些东西它可能只能陪伴你一两年或是这甚至几个月而已。所以我觉得有一部分的东西都是我在大学时期失心疯乱买，或是在那种网拍上面觉得 model 穿起来很好看，也没有思考说它的材质跟版型是不是适合自己，我觉得这是第一部分。然后再来第二部分比较严重的，就是其实我大概在高中跟大学初期很容易会买那种我觉得我之后变瘦穿得下的东西，然后 我自己的经验是，虽然我人生中是真的有变胖变瘦，就是我身形是真的有改变，可是我因为觉得自己可以变瘦买下来的那些衣服我从来都没有办法穿进去过，就是这件事情是不成功的。
哎，真的哦？
我很明确的记得我大概有一两件衣服是我明确觉得我现在穿不下，可是我以后一定穿得下，但是那些衣物到最后我就是看着它我就发现啊，我的屁股就是这么大，那个裤子就是那么小，我到底在想什么？然后最后我就把那件衣服拿去回收了，就是、
oh.
我就觉得说这个想法真的非常不可取，因为我为什么要为了还没有来到的未来而花钱？就是会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其实更痛苦，你每次只要打开衣柜看到那衣服就觉得哎，我还是没有办法塞进去那件衣服，就是我还没有塞进去之前我都是在浪费钱，所以后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后期都不太做这件事情，就是只要不适合或是只要我穿不下我就不买了这样。
嗯，可是我觉得这是每个人必经之路，就是你一定会经历过，你会对于你未来想要有的风格有些幻想而去购买了一些符合那个风格的衣服，但是最后穿了可能你头几次穿会觉得说好新鲜哦，我真的有朝着这个风格前进，可是多穿几次之后你会发现真的让你觉得舒服或者是开心的衣服并不是那些风格的衣服。
哦，对对对，除了对于身材或者什么 之类的期许，我觉得你刚刚说的对于尝试新风格的期许也是有的，就是尤其是在大学我们都在摸索自己的风格的时候，一定是有些东西它可能根本上不是很适合你，可是你一直很向往可以成为那样子风格的人，那你可能就会花一些冤枉钱去尝试，但是如果说之后真的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钱也算是另类的投资吗？你觉得呢？
我觉得算耶，因为老实说我花冤枉钱的衣服也蛮多的。
你曾经尝试过什么样的风格？
我曾经想要穿那种比较女孩可爱的那种。
哦，你说例如说什么百褶裙啊？
没有到百褶裙啦，没有到百褶裙，但就是我有买过几件洋装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拿出来穿过的。因为有很多我的冲动型购物然后最后出错的衣服都是来自于淘宝。
懂懂懂。
对，因为淘宝就是一个他们 model 都会穿得很漂亮，然后那些照片都会修图然后有调色嘛，所以你就会觉得看起来超级漂亮，可是当你真的买回来之后你就会发现没有，并不是什么身形的都可以穿，因为穿在我身上就是暴露我身上所有的缺点。它的确有达到那种可爱的风格，可是并不是我的风格。
嗯，
当然会觉得很后悔吧，可是我觉得淘宝有个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真的不贵，所以你可以马上就想说好啦它也没多少钱，但是就这个想法还蛮可怕的。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不是在就是说任何行为不好，但是我现在是真的会尽量的不要再去看那种就是大家所谓的开箱或者是那种 haul 的影片，因为我觉得当你看的时候你会突然有一种我是不是应该也要开始去可能上淘宝或者上网拍，就是也是买一批东西，因为现在是新的季节我们要成为更可爱的自己，就是因为我看了我就会有那个欲望，然后又因为可能很多家店的单价是不高的，那我可能会因为有这样的欲望早期会觉得说好那就算是快时尚也没关系，就是至少这一季我想要有一些新的东西可以穿，但是我后来会觉得说不看的话其实是少了一些不必要的刺激，就不会让我觉得说好像一定需要怎么样，因为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一定需要每一季都买新衣服，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买自己适合的衣服，然后呢每一季去想要怎么去穿出你自己新的样子就可以了。
嗯，没错。
然后我后来还有列两个我自己觉得很后悔的物品，我不太确定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啊、第二个应该是没有，但第一个就是线上的那种学习平台，就是它是一个国外的平台。
这个你竟然觉得是浪费的？
对，这个我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切身之痛，就是、
嗯、
如果大家有在看国外的影片的话应该都知道很多的 YouTuber 啊或者是甚至是 Podcaster 他们在做业配的时候都会业配某一个就是线上的教学平台，然后呢每一次大家在讲的时候都会说你在上面你可以学到任何你想要学的东西，所以你不用出门就可以得到知识，那我当然就会觉得很心动嘛，就觉得说哎，付这样的年费那我可以学到我想要学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的冲动，然后我就直接买了一年的会籍，就是其实他那些都是可以有那种什么免费三个月或是免费一个月的那种体验，可是我就觉得没关系，这东西够好我不用体验我直接买，然后呢结果我就买了之后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事先上去看他提供了什么样的课程，因为我就是会觉得说上面一定会有我想要学的东西，可能大部分的时候很多人会提供例如说像是商业经营啊或者是什么画画啊摄影啊等等等的，然后我好像就选了三个，我一个是选类似行销 相关的，然后一个好像是摄影相关，然后一个是语言相关的这样。可是我上完之后我都觉得，因为上面都是比较像是素人老师提供他们的课程，所以其实就是你设计好课程有人愿意买，那你们这个交易就成立。但是其实老师也是很看缘分的嘛，有的时候有些老师的教法他就是正中你的下怀，就是你就可以学得很好。可是我就发现，欸，我上了那几堂课，你说我没有得到东西吗？其实也不是，可是我并没有觉得非常有收获，或者是让我有那个冲动想要一直上下去。就我发现其实不管是什么平台，其实都要先去看一下上面的老师跟你自己的学习目的或是学习习惯有没有符合。可是我并没有做这件事情，我太相信说这种学习平台就一定对我有帮助，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其实我非常少上去。因为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上去我还不如直接去 YouTube 看那些我早就知道可以帮助到我的学习频道，所以我会觉得后悔是这样，跟这个平台本身没有关系，而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平台跟你之间的那个痛调合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置作业要去确认这样。
我刚刚以为是他会先告诉你说他里面有什么样的课程，可是听起来是他有点像 Netflix 那样子，就是你购买一个月的服务，然后上面有什么内容你大概知道，可是你并不会完全知道，然后你也不会想说你要花时间去了解上面到底有什么，因为你相信他会提供给你，像是 Netflix 的话你就是相信它会提供给你一些娱乐，那这个平台的话就是你相信它会提供给你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可是你真的去使用之后才发现哦，里面的东西其实并不适合你。
嗯，对，没错，我觉得这的确是大家需要去借镜的一个经历吧。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会冲动，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你对他有相信，就像是我付费买 Netflix， 我可能不会先上去看一下说诶他有什么影集，我要先确认我有十部喜欢的我才花钱，因为我就觉得上面那么多片一定会有我喜欢的，怎么可能会有我，就是怎么可能会找不到我喜欢的。可是其实就算是 Netflix， 有的时候我也会遇到说上面有千百部片，然后想说到底要看哪一部，我找不到一部我想看，就是偶尔还是会有这种状况，所以更不用说是学习平台。所以我是觉得说这种状况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会经历到。那我觉得就是像现在的话其实有很多那种免费可以体验的，什么三个月一个月的，我现在就真的觉得哇，这个东西一定要去试试看，因为就是你真的是要花一个月或三个月去确认你是不是对这个东西有爱。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犯跟我一样的错误。然后再分享最后一个我觉得比较后悔的，就是假发。就是我相信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就是有在买假发习惯，但是就是我很喜欢戴假发，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我应该要花多一点钱买假发。因为假发这种东西呢，就是它如果很假或者是它做的不够好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带出门的。就是例如说短发的话，你可能戴上去，我买过金色假发，然后戴上去之后你的黑发就会一直冒出来。
我不知道你买过金色假发欸。
因为它实在是戴不出门，所以你都没有办法看到它
哦。
然后就是因为它戴上去之后我的黑发无论如何都会跑出来，所以看起来就很像笑欸，你知道吗？就是假发没戴好就跑出去玩，所以我没办法带他出门，然后我又有一两顶这样子的假发，所以就常常会看着那些假发就觉得说当初要是多花一点钱的话这个就完全不会是个浪费。但是我当年可能会觉得说欸，干嘛要花那么多钱，我就买了可能将近1000或者是1000以下这样子，可是他没办法被带出门的话，那他整个假发都是一个浪费。所以反而有很多东西是其实我应该花更多钱来让他成为一个让我满意的购物经验这样。
我有记得因为你在美国也有购买几顶，然后其实我记得有一顶绿色的是我们两个看到都觉得说天哪，这材质很令人惊艳。
对，那顶就是我最常带出门的一顶假发，
而且我觉得你的头型还蛮适合戴假发。突然间开始讨论你的头型。就是因为你的发质是比较直的嘛，所以你戴那些假发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很服贴在你的头发就是在你的头型上的。
对，所以就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是会有，例如说你可能买了一些你很喜欢的牛仔裤，但是你发现说诶，其实我再多花一两千块我可以买一个陪我10年的而不是陪我3个月的牛仔裤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要讲比较平常一点的物品的话是鞋子、
哦、
鞋子跟包包、
没错，
因为我也是就是我在疯狂购买淘宝那个期间我也是有购买过鞋子跟包包，然后买回来的当下当然就觉得说哇很漂亮啊，然后也还 OK 穿起来也行，可是其实当你穿久了之后就发现它的缺点完全暴露。它是很便宜没有错，就是可能一双鞋不到500块，一个包包不到300块，可是它真的就是材质没有那么好，然后甚至你到后来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浪费钱买这个东西，我为什么不就是多花几千块钱去买一个真的可以穿可能5到10年的鞋子。
对，没错，就是你当下真的会 讲自己短视经历好像有点太过苛刻，可是是你真的没有办法想到说我花这个3000块他陪我可能5到6年是比500块陪你3个月还要更划算的。
而且反向来说也是我自己一个个性，是当我找到一个适合我的东西，我就会倾向一直购买它，因为它已经带给我足够的安全感，而且我知道我不用再去尝试。
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变相的省钱，因为你就不会再想说啊，那我这次是不是要买买看别款的来确认一下有没有更好的，因为如果你够爱它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哦，好，反正我就不用再试了，就是你了这样。
对对对，当然就是还是有一些东西是既便宜又好穿，那那个就是会让我一直回购。现在这边跟大家介绍无印良品的帆布鞋我觉得那个帆布鞋真的就是好穿，然后它价钱也没有到非常贵，然后它现在颜色也出非常多，所以当这双鞋真的被我穿坏了，我还是会选择再去回购。
哦，对，没错，这个要加一。我的无印良品的鞋子我从高中穿到现在我都已经25岁了，它还没有坏。
对，就是相较其他可能更贵的帆布鞋品牌，其实就是像我脚比较宽的人就比较不适合，可是无印良品的那个鞋子就还我觉得真的蛮适合就脚比较宽但是又想穿帆布鞋的人。突然间帮无印打广告
对呀、啊，那我们因为刚刚就是大聊了我们自己觉得就是买过人生有点后悔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分享一下人生至今买了一点也不后悔的东西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人生至今第一个让我真的觉得不后悔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真的东西，而是更多的是一个我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带给我自己生活上跟心境上面的转变，是我在出发去美国前，然后因为毕竟要出国一年嘛，所以又听很多人说什么在美国剪头发很贵啊，或者是他们不会剪亚洲人的头发之类的那种传闻，所以我就决定好，那我在台湾我就先把自己的头发整理好，然后那就是我第一次去理发店，然后花比较大的钱去请人帮我可能算是设计一个发型嘛，所以最后是剪了一个短发，这样也算是我人生第一次的短发。所以我觉得这颗头真的蛮贵的，就是我现在要讲价钱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也蛮想知道的。
好好好，反正我剪了那个发型是我第一次就是用自己的钱去理发店，然后说我要剪这样的发型，然后发型师估价之后我确定说好，那我觉得可以试试看，那剪了这个发型花了我将近5000块钱。
哇、wow、
对，然后它是一个就是比肩膀再高一点的短发，然后下面就是上面是直的下面是卷的这样，然后会比较贵的原因是因为我本身是有自然卷的人，所以有自然卷的人如果你想要剪上直下卷的那种头发的话，那你上面要烫一次直然后下面又要烫一次卷，所以好像这个价钱是会就是叠加上去的，所以会比较贵。然后我那时候也是犹豫了很久，但是我就觉得说反正都要出国，而且我也没有尝试过这件事情，我也很想要剪剪看短头发，所以我就剪了。然后剪完之后一开始其实真的超级不习惯，我看镜子然后我都会想说天哪，我怎么剪这样一个头发，我脸看起来好大，然后我就是很不习惯自己的头发没有办法遮到肩膀以下那种感觉。可是剪久了之后我就发现我爱上短头发，就是洗头发变得好快，然后出门整理也变得好简单，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型在了，所以你其实只要化好妆就可以出门。但这也是有一个相对的也不能算缺点，但就是相对来说如果你在家然后非常邋遢的情况下，然后顶着这颗看起来是 settle 好的头，你整个人会看起来很违和可是就是他就是剪了这颗头发也让我突然间觉得我的个性好像更能，就是这个发型让我更能够展露出我的个性。
嗯，
对，然后就是在美国它不只是特别好整理，然后就是我在睡觉我也不用担心说哦睡睡整个发型就会乱掉或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这颗头发真的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非常非常值得的花费。因为我后来回了台湾之后我第二年也是又剪了一样的头发，然后也是花了差不多的钱，然后第三年也是又剪了一样的头发，然后甚至花了更贵的钱，然后是到就是今年年初我在剪头发的时候，我就觉得对这个发型有一点想要改变，可是又不知道要改什么，然后当初又是准备要再去新公司上班，所以我后来就选择一个比较简单的发型这样，然后到现在最近7月多我真的很想要再剪回短发。
嗯，
所以这是我在想这个主题的时候第一个想到我觉得我活到现在我觉得非常值得的一次花费这样。
因为我觉得发型这种东西如果说你剪了一个好的发型它可以让你一整年都可以不用再太去烦恼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划算。因为像我的头发本身就是比较直，所以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很喜欢大卷发什么的，所以我几乎不太去动我的头发，就是我都是去剪那种3-500块的。但是像我妈她就是头发也是跟你比较类似，就是她会有 一些卷度，然后他又是那种对于发型超级古猫，就是他可能会想要什么孙艺珍的发型，就是他对于发型是非常那种高规格要求，然后他一年之中大概都会烦恼头发大概20次，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发型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他常常会剪完头发之后就说，诶，这头发怎么那么难整理，只有剪完了当下才漂亮，然后呢就可能会买更多的发品啊什么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有点像是纹眉，他就帮你减少了一个你很长期需要去花时间处理的困扰这样。
对，没错。然后我的第二个觉得很值得的花费也是一个体验，是我在开始赚钱之后，然后我就比较愿意用自己的钱去看各式各样的演唱会，就是以前我是从来没有参加过演唱会，也没有想说自己有朝一日会花钱去看演唱会的人，可是当我第一次做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发现看演唱会好爽哦，就是你可能本来对这个人的音乐没有特别的感受，可是你到现场然后一被现场那个气氛感染之后，你回来你就会爱上这个乐团，然后觉得他们每一首歌都好好听，就是不管是他在现场演唱的表现还是他在 CD 最后呈现出来的样子，都会让我觉得很满足，所以我就觉得演唱会这个花费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的花费。然后老实讲，台湾的演唱会真的不贵，就像是我人生第一次真的走进一个场馆去听演唱会，是落日飞车的演唱会，然后那一场门票才1000块。
哇，很便宜耶，
对不对？然后你获得的是就是延续到现在已经几年了，大概有1年多吧的一个快乐满足的感受。哎，
我你知道那个演唱会也是在我的名单上面，然后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就是可能迷妹都可以体会我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从比较小开始追星嘛，所以小时候你就会觉得那是一个天价，就会觉得说我是存100年都存不到那个钱，然后呢就会觉得说好吧就没办法去这样，所以我小时候是一直都没有去任何演唱会这样子，然后是一直到应该是2年多前吧，我第一次参加了人生的就是认真的演唱会，然后我就花了5000多块买了 ASTRO 的演唱会门票，然后我就觉得很神奇，是平常我要吃一餐饭如果要花300块，我可能就会抓头想说我真的要吃吗，我真的要吃吗，但是2个小时5000块的演唱会，我就是眼睛都没眨立刻叫我朋友去帮我排队，就是帮我去那个 iBong 买票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感觉，就如果你是要去看那个 CP 值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诶，2个小时5000块好像有点多，可是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这个回忆是你可以珍惜超级久，而且这不是你在家里看那个 DVD 就可以感受到，就是你整个人在那个会场，你的那个情绪高昂的程度是在任何时候都很难激发出来的。
对，像是后来也有参加一些比较偏音乐季类型的那一种，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乐团跟不同的歌手是你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但他们在台上就是演奏他们的音乐，然后我会因为他们现场的表现被他们吸引之后，再转而去支持他们的 CD 或者是其他后续的作品。
真的，而且之前我还记得有一次是我朋友找我去参加就是那种跨年演唱会，就不是那种就是在那个101前面跳跳跳的那种，是在那个 Legacy 然后就是纯粹听音乐然后没有很挤的那种，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浪漫的活动，虽然我不是跟男朋友一起啊，但是就是那个浪漫是一种情感上的澎湃的浪漫这样子，就如果之后疫情有好一点的话，就希望大家也可以有机会就是跟朋友一起去听听演唱会啊之类的。
对，而且因为我觉得就是演唱会还有除了是后续回忆的那种满足感之外，还是每一场演唱会都会给我不同的惊喜，就是你每一场演唱会都可以找到很厉害的音乐人啊，或者是很符合你胃口的乐团，就虽然有些演唱会的价钱比较高，可是它带给我的惊喜感却是我日后可以一直去从那一次演唱会的经验里面慢慢的去让自己的生活有一些快乐的小事这样。
没错没错。
对，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很就是不后悔的东西也是体验，我发现我的觉得不后悔的东西都是偏向体验，就是工作后参加的读书会跟跳舞课的费用。读书会的话是就是我是喜欢看书的人，可是我并没有认真的去研究譬如说这个作者他的生平是怎么样，或者是他当下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或他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他要写这本书写这个故事，然后是后来就是因为书语的介绍，然后就认识了那个张奥斯丁读书会这个团体，然后也花钱去参加了很多场他们办的讲座，然后我就真的觉得其实每次参加读书会都会让我不只是学到很多，然后更开心的是就是可以跟大家去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做交流，这样的事情会让我觉得很快乐。然后跳舞课的话是其实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个会跳舞的人，可是我们参加的那个 swing dance 的课程，它是会让我们可以很放松的去尝试各种不同的动作，然后慢慢的去了解自己的肢体之后，然后学习怎么样在听到音乐跟节奏去放松自己的身体，然后去做出一些 swing dance 的动作这样。
而且因为这些活动它也包含了就是跟人互动，跟喜欢这个东西的人互动，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你自己读书或者自己在家里看影片学跳舞得不到的一个体验。
嗯，没错没错。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不后悔的东西，就是在工作后出去的每一次不管是国内外的旅游，
嗯，
都会让我就是这些花费都会让我觉得非常值得。因为其实出一次国真的那个花费蛮大的，可是回来之后我就是会觉得很满足，然后觉得又有动力可以继续上班。
我跟你讲这个是应该是 TMI 吧，但是就是我常常会在很多很无聊的时候想到就是我们一起去釜山玩的很多小细节。就是我觉得很多旅行对我来说都很好玩，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去釜山那一次可能那个行程真的正中我的心吧，就是我真的太喜欢釜山那种有点介于城市跟乡村之间的感觉了。然后就是在海云台那边吃的那个小笼包真的很好吃，不是小笼包啊，饺子真的很好吃。
欸，我跟你讲我前几天才又去你的 YouTube 看了一次我们去釜山玩的影片因为我真的太怀念了。然后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就是釜山那一次它不是我就是第一次自己自助旅行，可是它真的是我印象最深刻然后又会想要一直拿出来回忆的一场旅行。就不是说其他旅行不好，而是那一场旅行可能是真的在我工作一阵子之后觉得身心很疲惫的情况下出去玩，然后那个旅程一起出去的人又是让我觉得很放松，然后大家对于行程也都是比较随性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这样。
对，我觉得很大一个症结点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出去玩是带着兴致高昂想说我要玩遍这个地方，可是那时候去釜山当然一方面是想要玩，可是我觉得更多是想要放松跟休息，所以做什么事情反而不是重点。可是因为在那个心情下我们做出来的所有事情都让人觉得哦很值得回味，就例如说听海的声音啊，或是吃一些热热的食物啊，就觉得哦天哪，幸福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就是在釜山发生的好多事情都是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跟别人讲这个旅程带给我多少快乐，可是我每次只要回去看你剪的那个影片，我就会觉得说真的很开心那个时候有决定要出去玩。
嗯，没错，
因为老实说那场旅行也是花了不少钱啦然后又加上就是今年因为疫情开始在台湾变得比较严重，所以连国内旅游都去不了的时候，现在我真的就是很想很想放假，然后真的超级想要出国再次体验一下工作中然后有放松时间的这件事情。
嗯，唉，听完之后我觉得我等一下也要去看一下那釜山影片来回味一下那个饺子
好好看哦，而且那个饺子真的超好吃我回来之后也是一直跟我妈说釜山的那个蒸饺超级好吃
对，而且我一直跟我妈说你知道他那个就是蒸饺店他有提供喝不完的汤，然后我妈说你是饿了几天几夜人家给你喝不完的汤你就在那边回味无穷。
而且就是我觉得在釜山那趟旅程让我真的就念念不忘的真的是我们静静的看海的那一段期间，那个宁静的感觉是我觉得在工作后你很难找到的。
我觉得好的购物回忆真的就是在你花完钱的当下它不一定是最快乐的，反而是你事后再去回想的时候你可以一直去把那个很好的回忆拿回来去重新珍惜，然后它并不会因为时间久了而变得比较没有价值。我觉得这真的是长大之后我对于就是花钱花的值得很大的一个评断标准。
嗯，因为其实只要是出去玩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棒然后可以一直持续回忆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对于出国旅游或者是国内旅游的钱我都会觉得花得很值得。
嗯，没错。那因为刚刚你分享的其实都比较偏无形嘛，就是比较偏体验型的这些购物行为。
嗯，
然后我现在要分享的东西是比较说实体吗也可能有点不算，但是我觉得比较不是偏体验的。
嗯，
那第一个呢就是有声书的会员，就是 Audible 的会员，然后跟 Kindle 就是电子书本人这样子。那这个真的是我难得有去就是不断的去测试自己是否真的需要这个东西才做出来的消费这样子。
嗯，
Kindle 不算了， Kindle 是我大学的时候我爸买来送给我的。然后但是 Audible 的话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一个癖好，就是我喜欢看着书的时候有人用有声书的方式朗读给我听，就是我会觉得说这样子双管齐下我会吸收的很好这样子。然后尤其是因为在英文系可能你一个礼拜就要看两本小说，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不能只是很随意的看，我一定要是看完之后我要真的有吸收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发现我很喜欢这个行为，所以我就先使用了很多那种免费的有声书平台。可是因为有声书平台如果是免费的话它其实都是比较偏经典的文学啊，就是比较老的书，那如果你想要听新书的话其实你就是要付费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是过了很久之后我就觉得好，我确定我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我做起来是不会觉得很勉强的，所以我就开始付月费然后听 Audible。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如果你是喜欢有声书的人，我是蛮推荐 Audible。 如果你是喜欢听英文书的话，我真的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值得，因为它的价格也不高。然后如果你喜欢电子书的话，那我觉得如果是喜欢看中文书的，那就可以选台湾的品牌。但如果你还蛮常看英文书的话， Kindle 也是一个很值得投资。我用了超级多年，它都还是跟新的一样，就是完全没有要变慢的意思。所以就是把这两个服务推荐给大家，就是真的很适合现代人，就如果你眼睛真的很受够就是一直看荧幕啊什么的话，我觉得有声书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刚淑宇提到那个有声书搭配阅读书籍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他提供给我一个很好的阅读 tips。 就是像我其实看英文小说的时候我很容易分心，就是比看中文小说还要更容易分心。然后我有一次就有询问淑宇说，诶，就是你有没有什么看书可以专心的好方法，然后就提供了这个，就是边听有声书边看。结果我真的试了之后就发现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方式，因为它就是帮助你全神贯注在这本小说的内容上面。
嗯，对，没错。
对，而且就是加上很多有声书是你可以调速度的嘛，所以你也可以把它调成是跟你眼睛看到的那个是一样的速度。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想要把这个方法当做学语言的一个模式，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可行的，就等于是说你在看的当下有人朗读给你听，所以其实也可以加深你的那种什么听力啊的印象之类的这样。
嗯，没错。所以我觉得有声书跟 Kindle 这个购买也是我如果拥有的话也会觉得很值得。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喜欢读书的人，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入手的一项服务跟一个器材这样子。因为 Kindle 一台应该也才三四千块，我觉得相较于平板什么的来说真的是便宜超级多。
因为我觉得其实 Audible 跟 Kindle 对我来说都有点像是Netflix 一样的存在，就是你花这个钱你也不会去考量它到底值不值得，你只会就是在你想到你想要看书或者想要看电影的时候上去找，然后有找到自己要的东西的那个满足感就会已经让你觉得是一个很划算的交易了。
对，没有错。好，然后接下来我要分享的东西呢真的都是实体手摸到的东西。那第一个是一个韩国的床组跟棉豆皮，就棉豆皮是一个台湾的床垫品牌，大家应该很熟悉，之前那个古埃大大有帮他们业配这样子。棉豆腐的话它是属于那种大家平常看到那种很厚很大的床垫，但是因为我自己的床我发现如果放了这种棉豆腐标准床垫的话，它会变得有点过高，就是我要坐上去我可能都要稍微跳一下这样子。后来我就发现它出了棉豆皮，就是本来是给那种就是爸爸妈妈可以睡在地上就是可以不用那么高的床垫，我就发现它真的就是我平常就是在睡的床垫的高度，所以我就花了自己的钱首次买，人生第一次买了自己的床垫。然后我就觉得有了一个好的床垫真的带你上天堂，就是虽然睡觉这件事情感觉好像其实哪里都能睡，可是我觉得有了一个还不错的床垫真的会提升睡眠品质。然后再来第二个，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就像是很多人说什么早上啊要有那个什么 morning routine， 一件事情要让你可能展开一天的话都是要折被子嘛。可是其实我真的很讨厌折被子，因为我觉得被子很难折得好，就是因为被子很大，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一直很困扰。但直到我买了就是韩国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床组，就是它的那个垫子是有点像是那种厚厚的保洁垫嘛，就是它是那种设计的就是很漂亮像一般床单一样，可是它是一个比较厚的垫子直接铺上去就可以睡了。然后被子的话它是有弄得很像是那种豆腐的那种纹路，所以你在折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是只会照着你的那个纹路去折，所以它就会让你折被子这件事情变得超级超级容易。然后你的就是你的被子永远看起来都是这样子可爱可爱蓬蓬像云朵一般的，就是它又舒服又可爱，而且重点是它会让就是整理床铺塞床单然后包床组这件事情变得就是难易值下降到一个最低点。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大大改变我的人生，就是它让我真的对我人生的那个生活品质非常满意。
我觉得睡眠是一件真的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床跟床品都是一个可以很大幅度去提振你心情的一个东西。像是就是我之前有提到说我现在每天早上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会铺床，因为铺床会让我觉得看起来我房间至少是有一点被整理过的感觉。对，所以如果有一个床品是可以让铺床这件事情变得更简单更直觉的话，那我觉得它应该会是一个很划算的投资。
对啊，而且因为现在像这种床组在台湾好像还蛮多人在代购的，所以我觉得它也是就是入手的门槛越来越低，就是你不用要什么找什么代购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可以推荐给各位就是真的很讨厌铺床的人。就是我对于铺床那个厌恶指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高到我妈曾经有一阵子觉得很困扰这样，就是因为我真的是太痛恨铺床，就是以至于只要是跟铺床有关的事情我只要能不碰就不碰这样。 然后再来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前面讲说我非常的没办法写日记嘛，就是 我只要买了日记本或是手账，我大概都会到四月左右就会开始停滞，然后之后它整本就会变空白。然后后来我终于理出一个头绪，就是我不能写日记，我必须要很有目标的把我要写的东西分门别类。所以我现在就是例如说我有一本它是灵感日志，它只会记录我看了什么影剧、综艺节目或是书，就是我会简短的写一下好7月25号看了什么什么书，然后一句话解释一下心得，或是我看了前三章的感受，然后或者是我参加什么工作坊感受，简单的写下来。这样就是我那本灵感日志就只会记录我当下吸收到的东西。然后另外一本是我有花钱去买的，就是它是比较像感恩日志，它也是就是一样像日志一样把每一天都分成一格一格，可是它的那个手账的设计模式就是让你只写可能你当下感恩的事情，或是比较像是在灵性成长上的一些感悟，然后它也会提供一些可能每个月的就是食疗的一些推荐，就例如说这个时候可能是什么大寒啊、大暑啊，适合吃什么样的食物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非常神奇的，当我把手账分成这样子两本之后，我几乎每一周都可以达标，就是我几乎每一周都至少三到四天都是有写东西的，就是每一天都写一点简单的感恩的事项，然后换成灵感日志写今天看了什么书、看了什么影片这样子。我就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所以我就把这个小撇步推荐给就是无法写日记的各位参考这样子，而且也不会花很多钱。我有一本是拿我那个偶像的那个每年都会送的那种日志就直接拿来写了。
嗯，
我觉得这个就代表说其实我觉得花钱只要花在对的地方上，它有的那个成效是可以很大，但是我觉得真的前提就是要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喜欢或者是不能够做什么事情，不然就会变成是你一直在为了一个梦想的自己购物，可是那个梦想的自己永远都不会来，因为人就是不会轻易改变。
我觉得你有说到一个重点，是你的后来的这些花费，就是包含那个 Audible 啊，还有韩国床组、棉豆皮跟感恩日志这些，就是这些消费都是你非常了解自己之后才做出的消费。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很多我真的觉得很满意的购物经验啊，或者是物品，其实都是在我比较后期可能我真的比较了解自己之后才会出现的东西。我觉得真的跟自知之明有很大的关系，而不是说我看到一个我很向往的人他做了某件事情，我想要成为他而我买或者是我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终究不会是那个人。所以只要我跟那个人有差距，那可能我们两个做同样的事情得到的成效就不会是一样的。
欸，我觉得我们是渐渐的有在改变自己。还有一个点是因为我现在很少看 YouTube 的购物分享影片，因为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我有慢慢意识到说这个 YouTuber 他使用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我现在需要的，或者是他使用在他身上他获得的效果应该不会跟我在我身上获得的效果是一样的。
对啊，没错。而且就是之前我在看某一个就是介绍自己买的最值得跟最不值得的那种就是 YouTube 影片的时候，我就在其中一个影片看到他提出一个非常棒的概念，就是 The Fantasy Self， 就是梦想幻想中的自己。就像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非常多行为一样，就是我们可能都是对自己有很好的期望，例如说期望自己好可以变得更结实，或者可以变得更勤奋写日记而做出的购物行为，可是这个时候可能就反而导致我们堆积了很多真的不适合自己当下的物品，然后最后可能你可能在一年结束之后想说，哎，今年为什么什么事情都没有达成，想要做的事情都没有达到。那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没有活在当下的一个小反射吧，就是说可能我不喜欢自己当下的身体，可是我却买了当下自己都穿不下的衣服，那最后我只会更难过，觉得说啊，对，我就懒。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也是要慢慢来的，就像是我们可能真的是到20岁的中期才开始觉得说，诶，我现在买的东西真的是符合我这个人的习性或是个性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淑宇讲的没错，是人真的不太可能会改变，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的话，我觉得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不会是说去购买一个符合你想要达成的那个形象的物品，更多的应该是去找到方法，怎么样让自己的心情上面或者是想法上面更接近那种风格的人。比起去买一个具体的东西，然后让自己的期望寄托在上面，您更应该是去往内去思考说，那你现在有什么东西是甚至不用花钱但是你可以开始改变的。
对，而且你刚刚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就是我看的另外一个影片呢，它是由一个非常有名的 YouTuber， 他叫 Alicia Marie， 然后他年纪应该只比我们长个一两岁，但是因为他是非常成功的 YouTuber， 所以他的收入相对就非常的高。那也因为他收入比较高，所以他人生中就买过很多可能车啊、房子啊、名牌什么的，就他比较早接触到这些比较高档的东西。然后他那时候就是也有做影片分享说他人生中非常后悔的几次 购物，都是因为他觉得哦，当时大家都在买那个红底高跟鞋，他也要买；当时大家都在买 LV 包包，他也要去买那一款。但是他每次买回来之后，他就觉得说，我就是恨透了这种款式的包包，我为什么要买？
嗯、
然后还有，她是一个很运动风的女生，
嗯、
她就会觉得说，我就喜欢穿运动鞋，我为什么要买一双就是我穿了走了30秒我就很想死的那种高跟鞋？就是其实她大可可以把她的钱投资在名牌的运动用品上面，或是她真的喜欢的包款上面。就是其实买名牌这件事情本身是跟就是自己的喜好或是生活模式是不冲突的，可是因为她把她的钱花在了她不需要或者她根本就不喜欢的名牌物品，所以她才会后悔，就会变成是。像我们前面讲的也是一样，金额有的时候不是重点，而是那个金钱花在了不对的东西上面，才会让我们觉得后悔这样。
对，没错。
对，所以就我觉得这个主题除了就是可以去回顾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之外，我觉得也是再一次确认我们其实真的是更认识自己，所以才可以有更多这些让我们觉得很心满意足的购物体验这样子。那也希望大家就如果有犯过我们前面的错的话，也可以觉得就是比较感到安慰这样子，就大家人生中应该都有经历过就是失心疯，现在我还是会失心疯，只是那个程度有大大的下降了一些这样子。
嗯，就是在你真的找到自己的风格之前，一直去尝试一直去试错是对的啦。
嗯，
就是也不要去否定之前可能花了一些冤枉钱这件事。
嗯，好，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希望大家听了有感受。那如果你想要回应我们这一集提到的任何主题的话呢，都欢迎到我们的 IG Afternoon Girls Club， 就是在限动 tag 我们啊，或者是私讯留言给我们。
那如果你有一些自己的故事想要跟我们分享，然后也希望我们可以在节目中讨论的话呢，都欢迎可以到我们 Instagram 的 bio 找到听众来信连结做填写。
对，那如果你想要针对单集回应我们的话，那也欢迎可以到 Mixer Box 追踪我们，然后呢可以针对单集的时间段留言给我们。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五星评论。
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